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音乐人生。
2019年2月19日，当今时尚界泰斗级人物、杰出的时尚设计师、香奈儿精品部创意总监卡尔·拉格斐在巴黎去世，享年85岁。一时间，曾经备受他青睐并与香奈儿品牌有过多年合作的周迅、刘雯等国内明星、名模纷纷悼念。很多人并不知道卡尔·拉格斐是谁，也不清楚他之于香奈儿的贡献到底如何，但只要你留意过3支以上的香奈儿广告，你一定会在片中发现一个白发黑衣、扎着小辫、戴着墨镜的身影。他常常穿梭在各个拍摄现场，既是设计师，又是导演，同时还是摄影师。更多的时尚大片中，他还总是抱着一只白猫与国内外明星合影。他就是时尚界的老佛爷卡尔·拉格斐。从1983年以来，卡尔·拉格斐一直担任香奈儿精品部创意总监。作为一位杰出设计师，卡尔·拉格斐创新演绎香奈儿开创的品牌经典元素，包括香奈儿外套和套装、小黑裙、斜纹软呢、双色鞋、菱格纹手带、珍珠以及服饰珠宝。关于加伯利尔·香奈儿，卡尔曾坦言，我的工作并非重复他已做过的，而是接替他创造他将要创造的。香奈儿的优越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创意理念，可以呈现很多可能性。从香奈儿本人到卡尔·拉格斐都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在所有构成香奈儿的时尚理念中，音乐都和时代的审美、个人的经历以及设计的突破紧密相关。今天的音乐人生，我们就一同来探讨香奈儿的音乐情缘。让我们首先把时针拨回到可可·香奈儿的少女时光。
倾听就是歌唱，这里是音乐人生。
法国前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曾经说，20世纪法国有3个名字可以永垂不朽：戴高乐、毕加索、香奈儿。 香奈儿于1883年出生于法国西北部一个叫索米尔的小城，原名加伯利·香奈儿， Coco 是他父亲给他起的小名，原因是最早他们家旁边总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法国奥巴辛修道院是香奈儿美学的发源地。12岁那年，香奈儿被父亲抛弃到科雷兹省的奥巴辛孤儿院，在那里生活了7年之久。香奈儿一生都对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奥巴辛修道院属于严冷肃穆的西都教派，严格艰苦的修道院生活环境启发了香奈儿日后的美学风格，一种混合着简约、庄重和奢侈的美。香奈儿女士设计的小黑裙女性形象，诠释的恰恰是她在奥巴辛修道院穿着的黑袍白领制服。简洁而一丝不苟的线条与后来现代艺术中的极简主义惊人的巧合。After the ball After the ball在香奈儿的美学词典中，小黑裙开启了服装界的黑色美学时代。当时巴黎的女性流行繁复啰嗦的巴洛克式服饰，而对叛逆的香奈儿来说简直无法忍受。香奈儿晚年曾经如此回忆，女人们穿得很差，由巴黎那些根本不了解女人自鸣得意的家伙创造的。那些可怜的上层社会的太太小姐们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带着有如小丑一样装饰的礼貌，实在可怜至极。1926年，这款选用皱绸制作、细长袖管、裙长及膝的小黑裙被美国版 Vogue 杂志誉为香奈儿版的福特。这款小黑裙具有强烈的现代感，是以后许多类似设计的先声。香奈儿遵循德国包豪斯学派凡德罗少即是多的原则，通过提炼线条和结构的方式，创造出线条简约流畅、纯粹直面事物本质的小黑裙，在当时的时尚界投下犹如一枚重磅炸弹，从此结束了保罗·波列繁复华丽的美好年代，开启简约式繁华的香奈儿时代。香奈儿设计的小黑裙不仅仅是创造了一种风格，它实际上也代表了一种解放。利落的短发、宽松的长裤、襟上缀着山茶花的外套、紧身背心、简单的直筒连身裙， 海滩服或者男性斜纹软呢服装。香奈儿通过活泼流畅的身形轮廓，带来了一种行动的自由和生活态度。时代周刊就曾经针对香奈儿在女性时装领域的成就做出这样的评价：香奈儿设计的时装改变了人们对女性的看法，也使女人重新认识了自己。
Day is ending, birds are wending back to the shelter of each little nest they love. Nightshades falling, lovebirds calling. What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Nothing but love. When whippoorwill calls.And evening is nigh, I hurry to my blue heaven. I turn to the right, a little white light will lead you to my blue heaven.A smiling face, a fireplace, a cozy room, a little nest that's nestled where the roses bloom. Just Molly and me, and baby makes three. We're happy in my blue heaven.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身世、经历和不断探索出的时尚美学，香奈儿才有了一段和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隐秘情史。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出生于俄罗斯，后加入法籍、美籍的作曲家，西方现代派音乐代表人物之一。早期代表作有芭蕾舞剧《火鸟》《春之祭》和《彼得鲁什卡》。1913年，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春之祭》首演，因为这部舞剧里的音乐节奏与和声部分颠覆了西方古典音乐的传统审美，引起了很多观众的骚动。这些习惯于欣赏《天鹅湖》《睡美人》的乐迷们，在台下用口哨、嘘声和恶评表示他们的不满。当然，香奈儿也在台下，他注意到剧院里被打击的作曲家，身处不同领域但都执着于对艺术创新的经历，让他与作曲家惺惺相惜。几年后的一次晚宴上，流亡法国的作曲家与可可·香奈儿再次重逢。那时候，女设计师香奈儿小姐已经入住巴黎康朋街31号，开始铸就自己的时尚帝国。而苏俄十月革命让作曲家一贫如洗，拖着四个孩子和患病的妻子，一家人蜗居在狭小的旅馆里。仰慕音乐家才华的香奈儿伸出了援手，邀请斯特拉文斯基一家人前往他坐落在巴黎郊区加尔舍的别墅居住。他的举止还是十分俄国化，表情就像切诃夫小说里的公务员，淡红色的大鼻子下有一撮小胡子，他很年轻，而且有点胆怯。在文字里，香奈儿追溯起1920年代初他与斯特拉文斯基交往的开始，虽然言语闪烁，但他还是承认了，我很喜欢他，斯特拉文斯基向我求爱。
音符不断重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故事终将老去，但歌声永远年轻。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侧耳倾听。这里是音乐人生。
在一天天的相处中，两人深陷爱河，这段爱情使斯特拉文斯基恢复了创作的激情，就像香奈儿对服装大刀阔斧的革新，斯特拉文斯基也在音乐中消解旋律。而后人评价这位俄罗斯作曲家的作曲生涯，常常提起他中期的转向，不再表现出对乐器色彩、节奏、力量的狂热迷恋，转向呈现出清澈、简洁、清晰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评论家认为，在这一时期的写作中，一种如艾瑞克萨蒂般的优雅法式气氛始终萦绕在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中，正如让科克托给香奈儿的信中所写，也许因为这其中的大部分作品，包括他的八重奏，都是在加尔舍的别墅中完成的。你的简洁、优雅、清晰的时尚哲学，对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然而，这两个相似的灵魂终究没有走到一起。香奈儿在文字中记录下斯特拉文斯基妻子发给作曲家充满醋意的电报，后人拍摄的电影则渲染了俄罗斯男人摇摆不定的心思，一边是充满创造力的情人，一边是为自己修改曲谱的妻子。当年的情思已无从追溯，后来的结果人尽皆知，作曲家选择了家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支持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不久在隐性赞助人的慷慨资助下，加入了爱情印痕的芭蕾舞剧《春之祭》在新一轮演出中大获成功，斯特拉文斯基终于扬眉吐气。这段交往也催生了香奈儿制作一款大胆、有女人味、富于个性、香味十足、迷惑无解、充满诱惑的香水。为寻找这样的香氛，他前往世界香水城格拉斯，花费好多时间后，最后香奈儿 No. 5问世。2009年，香奈儿和斯特拉文斯基这段经历被拍成电影《香奈儿的秘密情史》。影片中演绎香奈儿的演员安娜·莫格拉利斯是香奈儿品牌全球形象大使，她形象高挑瘦削，职业模特体型。她在影片中穿着多款香奈儿经典套装，配上增加个性标签的香奈儿经典长短珍珠项链，风姿绰约，魅力迷人。他不仅将香奈儿在这段情感中的迷离、睥睨、果断抽身和完怨初衷演绎得相当传神，也极为精准地诠释了流行转瞬即逝、风格永存的香奈儿品牌精髓。If you ever leave the living, and the lover dream is coming. If you ever leave the loving,
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 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音乐人生。
Busted flat in Baton Rouge, waiting for a train, and I was feeling near as faded as my jeans.
1971年，香奈儿逝世，接过香奈儿衣钵的是德国设计师卡尔拉格斐。拉格斐的童年在德国乡下度过，他从小就经常做一些出格的事，比如很小就开始留长发，戴一顶母亲不喜欢的帽子，而母亲的反对和批评对他不起任何作用。二战结束后，没有正经上过学，也没什么学历的卡尔来到了法国巴黎。在这个空气中都弥漫着自由氛围的城市，他如鱼得水，努力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开始探索历史、建筑等他所感兴趣的所有领域。1954年，国际羊毛组织在巴黎举行的服装大赛，卡尔的作品获得了外套组的冠军。因为外套的时尚感、质感非常出色，马上就投入了市场。那一年他不到20岁。 1982年，在加布利尔·香奈儿去世11年之际，卡尔接手了 Chanel 服装部创意总监的位置。1980年代初， Chanel 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被卡尔形容为时尚圈的睡美人。而卡尔上任的一个月后，就推出了他的首场高级定制服装秀，成功地将这个品牌复活，让他从成熟女性服饰转变为年轻化的品牌，成为无数女孩向往的时尚梦境。
倾听就是歌唱，这里是音乐人生。
myself, 'cause I'm not there. But it's not fair. I can see you when you're naked. I smile, 'cause I know you think you're inside. Touch this, can you feel it just in me?
卡尔拉格斐经常引用歌德的一句话，只要好好利用过去的东西，才可以创造更好的未来。而过去对于他来说，就暗含着香奈儿精神。简单来说，香奈儿女士的现代感是用减法来实现的，它不是堆积累赘的装饰，而是除去所有令人不悦、分心和杂乱的元素。这与当时艺术界的抽象革命有关。香奈儿当时与毕加索、考克多、斯特拉文斯基等前卫艺术人士的艺术交往也很频繁，但是如何在简洁中凸显奢华才是高级时尚的精髓。为此，香奈儿有着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奢华的真谛隐藏于最小的细节，于是在香奈儿设计的时尚珠宝首饰中，衣服的布料、纽扣、佩戴的胸针以及珠宝上的花纹成为他追求的细节，尤其是那些隐藏于表面下的细节。卡尔拉格斐秉承了这一原则，他在衣服的整体剪裁设计上延续了香奈儿的简洁流畅的特点，但是在细节的追求上，除了对纽扣装饰品延续精致化的设计之外，卡尔拉格斐改变了此前香奈儿袖口、领口与成衣分离的设计风格，而是用一体化的设计，更为贴身流畅。同时，卡尔拉格斐为了顺应社会复古的巴洛克风尚，将细节的追求放在衣服的线条与镶边上。2006年，卡尔拉格斐为香奈儿设计的高级定制服中，就专门请巴黎技术纯熟的工匠们耗时1500个小时进行精工刺绣，对完美细节的追求可见一斑。这也许是他作为香奈儿帝国首席设计师的美学潜规则。拉格斐拥有源源不断的创意，而且深入探索领域包括摄影和电影短片在内的多种艺术领域。自1987年以来，他便亲自掌镜拍摄香奈儿精品的所有广告大片，这其中最令人目眩神迷的自然是香奈儿五号香水系列的微电影。香奈儿 No. 5香水从诞生之日起传达给我们的就不仅仅是数字5这个抽象的概念。 作为世界上第一支以全花香调的香水，它出自巴黎香氛界名笔恩尼斯之手，并受到了香奈儿女士的钦点，以样品号五号命名。曾经一位顾客在商店里只伸出了一个五的手势，就买到了他满意的香水。这也是香奈儿最广为流传的品牌故事。
If you listen, you can hear it call. Waylorie,
Waylorie.
There is a river called the River of No Return. Sometimes it's peaceful.And sometimes wild and free. Love is a traveler on the river of no return. Swept on forever to be lost in the stormy sea.
Waylorie.
Call, come to me.
No return, no return.
I lost my love on the river, and forever my heart will yearn.
虽然玛丽莲·梦露从未和香奈儿有过广告合作，但是她向世人宣告我只穿香奈儿 No. 5入睡的名言，却成为了此后香奈儿影像表达最核心的内容，性感、独立、追求自由。
You'll never return to me.
No return, no return.
香奈儿 No. 5高调携手魅力女星代言，开启了新一阶段的品牌宣传。在2001年的广告中，香奈儿邀请了加拿大籍法裔模特艾斯黛拉·沃伦饰演了颠覆传统角色的小红帽，将香奈儿独立自我的个性进行了全新的演绎，让已经诞生了半个多世纪的香奈儿 No. 5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活力。随后的2004年，伴随歌舞片《红磨坊》的热映，香奈儿顺水推舟与澳大利亚女星妮可·基德曼携手。妮可·基德曼拥有高贵脱俗的气质，成为香奈儿 No. 5精神的最佳代言。她与充满艺术气息的男子在躲避狗仔的出租车内偶遇，在装有香奈儿巨大灯箱牌的屋顶坠入情网，最后回到属于他的红毯，遥望远方的爱人，一个生活在镁光灯下却超脱名利场浮华的女性，一个敢爱敢做又有独立追求的女性，一个香水版的诺丁山故事。香奈儿 No. 5所展现的正是这样的女性魅力。
Shake up. You better rest.
了2009年，最新的香奈儿 No. 5代言人更替为因出演《天使爱美丽》而闻名全球的法籍女星奥黛丽·塔图。长大了的奥黛丽·塔图虽然没有妮可·基德曼明艳照人，但气质更趋于内敛独立。也正因此，奥黛丽·塔图成为了表现香奈儿青春恋情的电影《时尚先锋香奈儿》的女主角，成功演绎了年轻时代的可可香奈儿，并取得了极好的口碑。这样的双重身份，奥黛丽·塔图在驾驭广告时无时无刻不散发着独具的香奈儿魅力。配合欧洲古朴的火车站，灯光摇曳闪烁的车厢，复古温馨的小镇，这是一次自我放逐的旅程，一次和香奈儿 No. 5始终相伴的旅程。从女孩蜕变为女性，经历成长与繁华，香奈儿为女性找到自己与生俱来的气息与气质。香奈儿最长情的代言人要数英伦玫瑰凯拉奈特利。从2007年开始，凯拉奈特利就一直在香奈儿的影片里扮演一个喜欢玩恶作剧、俏皮大胆的帅气女孩形象。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2013年，凯拉奈特利上演了一出机车女情挑摄影师的戏码。一向俏皮会下的她穿上了连体紧身裤，尽显姣好的身体曲线。她骑着机车帅气地驶过巴黎，令追求她的摄影师心跳为之加速。这个女孩掌握着一切，她不是一名普通的乖乖女，她喜欢玩恶作剧，喜欢捉弄人。这种俏皮大胆也成为该系列广告第三部的主题。他在派对上挑逗自己的仰慕者，然后又再次消失。从前期的简洁优雅到现在的活泼俏皮大胆，卡尔拉格斐对香奈儿品牌的发展和创新可见一斑。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打造这一系列微电影的老佛爷还是一个时尚界的音乐发烧友。从 Chanel 到 Fendi， 拉格斐频繁将音乐融入他的艺术创作中。他相信音乐赋予时空以颜色。他曾聘请著名歌手 Elton John、 音乐制作人 Pharrell Williams 等音乐家为他的时装秀创作背景音乐。
Regrets collect like old friends, here to relive your darkest moments. I can see no eye, and all of the ghouls come out to play, and every demon wants his pound of flesh, but I like to keep some things to myselfI like to keep my issues drawn. It's always darkest before.
作为一个时尚设计师，卡尔拉格斐还曾为来自英国的独立摇滚乐队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拍摄过单曲 Shake It Out 的 MV。 法国歌手 Jim Rock 和美国著名嘻哈歌手 Snoop Dogg 的一支 MV 也曾经出现他的身影。
Such a mournful sound. But tonight I'm gonna bury that horse in the ground. Cause I like to keep my issues down. Cause it's always dark.
外，卡尔拉格斐还曾为音乐人 Lady Gaga、 Rihanna、 Lily Allen 等设计服装。卡尔去世后， Lily Allen 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发表悼念文：你让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公主，虽然始终无法完全了解你眼中的我，但我永远感激过去15年中你和香奈儿给我的支持。卡尔，你是真正的天才，我们会一直想念你。那么卡尔有多爱音乐呢？有报道称他拥有100多个 iPod， 他甚至雇佣了一个 iPod 保姆来确保设备更新。当然对于乐迷来说，拉格斐也不是毫无争议的。2012年，他曾被迫向 Adele 道歉，因为直率又口无遮拦的他曾公开表示 Adele 有点胖。2006年，卡尔拉格斐曾接受法国 Vogue 杂志邀请，以我最爱的歌为概念企划了一张音乐合集。卡尔非常贴心地把合集中的音乐分为居家和秀场两部分。这张合集的制作人是著名 DJ 及音乐制作人 Michelle Gubert， 两人从他们收藏的海量 CD 中精选出了23首歌。合集曲目从古典音乐、纽约朋克舞曲到另类民谣，不一而足，完全彰显出了卡尔大帝不按常理出牌的风格。若想了解老佛爷发烧的一面，听这张专辑没错了。一场又一场的发布会，一个又一个系列，在加布利尔·香奈儿的传奇故事和香奈儿的品牌历史上，卡尔·拉格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坚定地发挥香奈儿高级手工坊的才华和技艺，令这些无与伦比的精湛工艺闪耀全球。无论是设计理念、时尚态度，还是音乐趣味，就像香奈儿全球精品部总裁布鲁诺所说的，今天我们对他最好的致敬，就是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用卡尔的话说，继续拥抱当下，开创未来。If you ever leave the living, then the lover dream is coming. If you ever leave the loving, I'll be with you on the money.